今天选读的经文记载在新约约翰福音六章一到十三节。会众请聆听上帝的话。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利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他说这话是要试验腓力，他自己原知道要怎样行。腓力回答说，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5个大麦饼2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5000。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5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12个篮子。本周箴言，请大家连同经文出处连续读2次。彼得前书2章9节，没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是有君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彼得前书2章9节，唯有你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君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上帝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招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
大家好，
大家好，
好高兴今天能够又在上帝的殿堂和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很高兴今天在上帝的会堂里跟大家分享上帝的话语。
让我们一起先祈祷。
让我们一起来祈祷。
感谢天父，让我们可以一起来去敬拜你。
感谢天父，让我们可以来敬拜你。
又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
求主帮助孩子能够将你的信息传讲得清楚。
求主让孩子能把你的信息能讲解清楚。
又帮助大家能够明白你的话语。
也帮助大家能明白你的话语。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触摸，被你改变。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被你触摸，被你改变。
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你好，可能大家都会知道我和我先生都在香港来的。
可能大家都知道我和我先生都是从香港来的。
我们通常每隔几年就会回香港去探亲和旅游。
我们通常每隔几年就会回香港去探亲旅游。
每一次回香港我们都会去参观当地的基督教书室。
每次回香港我们都会去参观基督教的书店。
因为在那些书室那里除了有很多基督教的书籍之外，
这因为在书店里面除了很多基督教的书籍以外，
还有很多很精美和别致的礼品。
还有很多很精美和别致的礼品，
我们可以买来自己用，又或者送给人。
我们可以 买来送人或者自己用。
大概在20年前，我在香港的一个基督教书室那里看到一条很漂亮的领带。
大约在20年前，我在香港的一个基督教书店里面看到一条非常别致的领带。
呢条领带咧唔单止靓，仲好有意思。
这条领带不单止漂亮，还很有意思。
系一条金色底嘅领带，大家睇到相啦吓，上边咧有五饼二鱼嘅图案。
是一条金色底的领带，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有五饼二鱼的图案。
咁我咧谂都唔谂咧就买低嗰条嘅领带，并且系送咗俾我嘅先生嘅。
所以我不加思索的就买了那条领带，并且送给了我的先生。
咁我嘅丈夫睇到之后咧都系好中意。
我先生看了也非常的喜欢。
咁之后咧佢喺唔同嘅宴会同埋一啲嘅特别场合嗰度都有戴过呢条领带。
然后之后他在不同的宴会啊，还有一些场合都戴了这条领带。
就是夏威夷这个不戴领带的地方呢，他都有戴过。
就算是在夏威夷这个不打领带的地方，他也戴了这条领带。
可想而知呢，他是几咁喜欢同埋去重视这条的领带。
可想而知他是多么的喜欢和重视这一条领带。
咁我喺预备这个讲章之前呢，咁嗰时候呢我就去睇下仲搵唔搵到呢条领带啦。
在我预备这个奖章的时候，我就去试着找一下能不能找到这条领带。
咁竟然发觉咧，我丈夫咧系将呢条嘅领带保存得好好，仲要喺个胶袋里边。
就发现我先生把这条领带保存得很好的，还放在一个胶袋里面。
其他啲领带冇放喺胶袋，净系呢条放喺胶袋。
其他的领带没有放在胶袋里，只有这一条。
可以讲呢条领带可能系佢嘅宝贝。
可以说这条领带是他的宝贝。
咁大家睇到呢條領帶咧，即係大家見到嗰幅相啦，咁真係幾靚嘅嗬。
大家看一下，這個相片上面，這條領帶是不是很漂亮？
我哋咧唔單止保留住呢條領帶，我哋仲連當時載住領帶嗰個盒咧都保留咗。
我們不單單保留這條領帶，我們還保留了當時擺領帶的那個盒子。
呢個盒咧都係金色嘅，係一個金色嘅小盒，喺個盒上邊咧就有8个字。
大家可以看相片里面这个金色的小盒子，上面有8个字。
这8个字呢，就是五饼二鱼，神迹相随。
这8个字就是五饼二鱼，神迹相随。
那是不是带了这条领带就可以有神迹相随呢？
是不是带了这条领带就可以有神迹相随呢？
当然不会啦，带了这条领带最多就是 有神迹图案的领带相随。
当然不是。带了这条领带，就只有神迹图案的领带可以相随。
神迹咧系唔会因为我哋带咗呢条领带咧而发生嘅。
神迹是不会因为带了一条领带而发生的。
嗱，今日我哋咧会再重温五饼二鱼嘅大神迹。
今天我们会再重温一下五饼二鱼这个大神迹，
睇下我哋可唔可以喺里边咧揾到神迹相随嘅窍门。
看看我们能不能在当中找到神迹相随的窍门。
五饼二鱼是唯一一个在四福音都有记载的神迹。
五饼二鱼是唯一一个在四卷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的神迹。
由此我们可以知道这个神迹在当时是非常轰动。
由此可知，当时这个神迹是在当时是非常的轰动的。
门徒对于这个神迹的印象都是很深刻的。
门徒对这个神迹也是非常的印象深刻。
这个神迹对于大家来说都会是不陌生。
这个神迹对我们来说也不会是陌生的。
今天我们除了看约翰福音之外，我们都会看其他的福音书对五饼二鱼的记载。
今天我们除了看约翰福音之外，也会看一下其他福音书对五饼二鱼的记载，
希望可以得到更加全面的认识，
希望可以得到更全面的认识。
在看五饼二鱼之前呢，
在看五饼二鱼之前，
我们首先要知道就是上帝是无所不能的。
我们首先要知道上帝是无所不能的。
他在世界上显示他的大能就是神迹。
他在世上显示他的大能就是神迹。
上帝行神迹是不受时间、空间又或者环境限制。
他行神迹是不受时间、空间或环境限制的。
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他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不需要人的帮助，也不需要任何因素来去成就。
他不需要人的帮助，也不需要任何因素来成就。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从无到有。
上帝起初创造天地，从无到有。
一切都是完全在他掌管之中。
一切都完全在他的掌管之中。
他拥有绝对的主权。
他拥有绝对的主权。
在五饼二鱼的神迹里面，
在五饼二鱼的神迹中，
耶稣咧本嚟可以一开始就行神迹去变足够嘅食物嚟去喂饱五千人。
耶稣本来是可以一开始就行神迹，变出足够的食物给五千人吃。
因为耶稣绝对有呢个能力。
因为耶稣绝对有这个能力。
但系佢冇咁做。
但是他没有这样做。
佢乃系让人参与喺佢行神迹嘅过程当中。
他乃是让人参与在他行神迹的过程中。
而家让我哋去睇下人点样参与喺佢呢个神迹里边。
让我们现在来看看人是怎样参与在这个神迹里面。
第一咧，我哋会睇系看见人嘅需要，睇到人嘅需要。
第一，看见人的需要。
我哋大家一齐嚟读呢段经文。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这事以后，耶稣渡过加利利海，就是提比尼亚海，有许多人因为看见他在病人身上所行的神迹，就跟随他。耶稣上了山，和门徒一同坐在那里。那时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耶稣举目看见许多人来，就对腓力说：我们从哪里买饼就叫这些人吃呢？
同樣係睇到好多人，
同樣是看見許多人，
但係門徒所看見嘅同埋耶穌所看見嘅係完全唔同。
但門徒所看見的和耶穌所看見的卻完全不同。
喺馬可福音嗰度咧，個記載比較清楚。
在馬可福音裡面的記載是比較清楚的。
我哋先睇下門徒睇到啲乜嘢。
我們先看看門徒看到了什麼。
我哋一齊讀第一段經文。
我們一起來讀第一段的經文。天已经晚了，门徒进前来说：这是野地，天已经晚了，请叫众人散开。他们好往四面乡村里去，自己买什么吃。
门徒咧都系睇到一大班人，
门徒看到一大群人，
系一大班肚饿嘅人，
一大群肚子饿的人。
佢哋睇到咧系一个令佢哋头痛嘅问题。
他们看到是一个令他们头痛的问题，
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去给一大班人吃，
因为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给这一大班人吃。
既然是人的问题，那门徒就提议用人的方法去解决了。
既然是人的问题，那门徒就提议用人的方法去解决问题，
就是叫他们走，自己找东西吃，
就是叫他们走吧，叫他们自找东西吃。
但耶稣呢？
但耶稣呢？
耶稣所看到的不是问题，而是机会。
耶稣所看见的不是问题，是机会。
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大家一起读。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这段经文。耶稣出来，见有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于是开口教训他们许多道理。
耶稣看到的不单只是一班肉体饥饿的人，
耶稣看到的不只是一群肉体饥饿的人，
更加是一班在灵性上边饥饿的人，
更是一群在灵性上饥饿的人。
耶稣当时本来已经是很累的了，
耶稣当时应该是很疲倦了，
他本来是想暗暗地在旷野那里休息的，
他本来想暗暗地到旷野去休息，
但是那班群众他是跟着他，
但那群人却跟着他。
耶稣咧睇到佢哋咧就怜悯佢哋。
耶稣看见就怜悯他们，
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因为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
所以咧，就算系点攰都好，
所以就算是多疲倦，
耶稣咧都愿意去喂养佢哋。
耶稣也愿意喂养他们。
耶稣睇到嘅系机会，
耶稣看见的是机会，
系让大家认识赐生命嘅粮。嘅全能上帝嘅机会，
是让大家认识赐生命粮、全能上帝的机会。
因为耶稣睇到一大班人嘅真正嘅需要，
因为耶稣看见这一大群人真正的需要，
佢就找紧机会，
他就抓紧机会，
藉住五饼二鱼嘅神迹，
借着五饼二鱼的神迹，
让大家认识呢个食咗系永远唔饥饿嘅生命嘅粮，
让人认识吃了就永远不饥饿的生命的粮。
就是他自己耶稣基督，
就是他自己耶稣基督。
我们要学习用耶稣的眼光来去看，
我们要学习用耶稣的眼光去看，
去看到人深层的需要，
看到人深层的需要，
看到分享福音的机会，
看到分享福音的机会。
1998年的瑞士短书 俾我能夠喺一個好短嘅時間裏邊咧，去睇到好多嘅神蹟。
1998年的瑞士短宣，讓我在很短的時間經歷了很多的神蹟。
嗰年係我哋教會第一次去瑞士短宣。
那是我們教會第一次去瑞士短宣。
我哋可以去睇下幅圖啦，大家其實應該對於幅圖咧係唔陌生噶啦，因為喺下邊二樓嗰度噶。
我們可以看看圖，這幅圖應該大家都不陌生。這幅圖掛在我們二樓。
係裏邊咧有我哋去過唔同嘅短宣地方啦，同埋一啲照片嘅。
那裡有我們去過短宣的地方，還有一些相片。
係啦，大家咧，如果係唔係好知道瑞士喺邊咧，大家就可以睇到嗰啲箭嘴啦。中間嗰支箭嘴指住嗰個咧就係瑞士嘅地方，側邊左手邊嗰個咧就係夏威夷。
大家可以如果不知道瑞士在哪裡，大家可以看看在中間箭頭指著的地方，那就是瑞士。還有左邊旁邊就是夏威夷。
係啦，呢兩個地方咧其實係相隔好遠嘅，喺地球嘅兩邊嗰度。
這兩個地方是相隔很遠的，是地球的兩邊。
時差係有12個小時。
時差有12個小時。
咁由我喺當年咧由夏威夷去到瑞士，加埋轉機嘅時間咧係要成日嘅。
從夏威夷到瑞士，加上轉機的時間，需要一整天。
係啦，可能會問。點解喺夏威喺太平洋中間呢個小島上邊居住嘅我哋，會去到山長水遠咁樣去到地球嘅另外一邊呢個小國瑞士嗰度短宣呢？
可能大家會問，為什麼我們在太平洋中間一個小島居住的我們，會山長水遠的去到地球的另一邊的一個小國瑞士短宣呢？
是因為當年蘇耀宇弟兄寫了一封情詞迫切的信給我們。
是因為當年蘇耀宇弟兄寫了一封情詞迫切的信給我們。
蘇弟兄是瑞士人，
蘇弟兄是瑞士人。
這幅相是在當時短宣，所以是20多年，現在不是這樣的了。
這幅相片是20多年前。
90年代初的時候，蘇弟兄在夏威夷讀書和居住的時候，曾經在我們教會聚會。
90年代，苏弟兄在夏威夷读书和居住的时候，曾经在我们教会聚会。
他回到瑞士的时候咧，睇到嗰度有好多中国嘅留学生喺嗰度读书。
他回到瑞士之后，看到很多中国学生在那里的学校读书。
佢睇到呢班嘅留学生咧，就好似羊没有牧人一样。
他看到这群学生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
佢睇到传福音嘅机会。
他看到傳福音的機會。
我仲記得嗰封蘇弟兄寫嘅信，佢係用中文寫嘅。
我還記得那封蘇弟兄用中文寫的信。
佢仲畫咗瑞士嘅地圖。
他還畫了瑞士的地圖。
將瑞士中國學生嘅需要同我哋分享。
把瑞士中國學生的需要和我們分享。
邀請我哋去瑞士短宣。
邀請我們到瑞士短宣。
蘇弟兄的看見開始了我們教會這麼多年去瑞士短宣之路。
蘇弟兄的看見開始了我們教會多年到瑞士短宣的路。
或者你會問，我要怎樣才可以去看到人的需要呢？
或許你會問，我要怎樣才可以看見人的需要呢？
參加教會的祈禱會是一個很好的能夠看到其他人需要的途徑。
參加教會禱告會是一個很好的看見別人需要的途徑。
教會的國語部和粵語部都有祈禱會。
教會國語部和粵語部都有禱告會。
我們會在祈禱會裡為世界、國家、社會和有需要的人祈禱。
我們會在禱告會為世界、國家、教會和有需要的人禱告。
除了祈禱會，我們還有禱告群組。
除了禱告會，我們還有禱告群組。
國語部就用微信，粵語部就用 WhatsApp。
國語部用微信，粵語部用 WhatsApp。
弟兄姊妹咧喺群組裏邊咧分享代禱嘅事項。
弟兄姐妹在群組裡面分享代禱事項。
讓我哋睇到人嘅需要。
讓我們看見人的需要。
彼此代求。
彼此代求。
我哋都要為自己祈禱。
我們也要為自己代求。
求主幫助我哋睇到佢要我哋睇到嘅。
求主幫助我們看見他要我們看見的。
第二點我要講到嘅咧就係遵行主嘅吩咐。
第二點我們要講的是遵行主的吩咐。
我哋大家一齊去讀呢段經文。
我們大家一起來讀這段經文。耶穌舉目看見許多人來，就對腓力說：我們從哪裡買餅叫這些人吃呢？他說這話要試驗腓力，他自此原知道要怎樣行。腓力回答說：就是20两银子的饼，叫他们个人吃一点也是不够的。
在五饼二鱼之前呢？
在五饼二鱼之前，
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咁去出去传道。
耶稣差遣门徒两个两个的出去传道，
并且咧赐俾佢哋权柄去医病赶鬼，
并且赐给他们权柄治病赶鬼。
有咗呢个经历，门徒咧对耶稣嘅权能咧应该有更加深刻嘅认识。
有了这样的经历，门徒对耶稣的权能应该更有认识。
但系当耶稣去问腓力喺边度买饼嘅时候咧？
但当耶稣问腓力在哪里买饼的时候呢？
腓力所谂到嘅佢系佢哋嘅缺乏同埋限制。
腓力所想到的就是他们的缺乏和限制。
二十两银子咧喺当时嚟讲咧系一般人大概大半年嘅九个月嘅薪水。
二十两银子是当时一般人九个月的工资。
腓力咧只系睇到佢哋冇唔够钱去买饼。
腓力只看到他们没有足够的钱去买饼。
耶稣问腓力嘅问题咧，可以讲话系一个吩咐。
耶稣给问腓力的问题可以说是一个吩咐。
在马可福音那里呢很清楚地去记载了耶稣的吩咐。
在马可福音很清楚地记载了耶稣的吩咐。
就是这里所讲经文，耶稣就问他，耶稣就对他讲，就说你们给他们吃吧。
就是你们给他们吃吧。
腓力听了耶稣的吩咐。
腓力听到耶稣的吩咐。
但是却没有立刻去遵行。
但是他却没有立刻执行。
因为他只是看到自己的缺乏，
因为他只看到自己的缺乏，
而是忘记了耶稣是满有权能的，
而忘记了耶稣是满有权柄的。
耶稣的吩咐必是带着能力，
耶稣的吩咐是带着能力的，
是必得成就，
是必得成就的。
耶稣是不会吩咐我们去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
耶稣是不会吩咐我们去做一些我们做不到的事情。
我们有软弱，
我们有软弱，
但上帝必赐力量。
但上帝必赐力量。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耶稣基督的吩咐。
在圣经里面有很多耶稣基督的吩咐。
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吩咐就是大使命。
其中一个很明显的吩咐就是大使命。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
我们大家一起来读。耶稣近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我了，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们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
耶稣呢不单止给了我们吩咐，
耶稣不单止给了我们吩咐，
他更加应许赐给我们能力去遵行这个吩咐。
他更应许赐给我们能力去遵行这吩咐。
我们一起去读以下的经文。
我们再来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但圣灵降临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耶稣不单止应许赐我们能力，他更加应许与我们同在。
耶稣不单止应许赐给他们能力，更应许与他们同在。
我们继续读以下这段经文。
我们继续读下面的经文。我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惶，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上帝必与你同在。
还有上帝更加应许他的恩典会是够我们用，
而且上帝更应许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我们继续读这段经文。
我们再继续读。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
上帝应许赐能力，
上帝应许赐能力，
他与我们同在，
他与我们同在，
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他的恩典够我们用，
他必会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他要我们所作的工，
他必给我们有足够的能力去完成他要我们所做的工。
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陈耀基夫妇，
我们教会支持的宣教士陈耀基夫妇，
他在七年半之前去到非洲的马拉维那里向当地的瑶族人传教。
他们在七年半前到非洲的马拉维向当地的瑶族人传教。
瑶族是未得之民，
瑶族是未得之民，
绝大多数人都是信奉回教，
绝大多数的人信奉回教，
很少听过基督福音，
很少听过基督福音。
陈耀基一家在2013年12月离开美国的时候，
陈耀基他们在2013年十二月离开美国的时候，
佢嘅细女咧只系啱啱满一岁，
他的小女儿才刚满一岁。
大家喺幅相度见到左手边个幅相咧，就系2013年十二月嘅时候离开嗰阵时喺飞机上面影嘅。
大家可以看相片，左手边的相片，这是2013年他们离开的时候在飞机上面照的相片。
陈耀基嘅太太 Clara 有一种好罕见嘅病。
陈耀基的太太 Clara 有一种很罕见的病，
叫做 Crohn's disease 克隆氏症，
叫克隆氏症，
是一种慢性的肠道发炎的病，
是一种慢性的肠道发炎的病，
可能会影响整个肠胃道的，
可能会影响整个肠胃道，
而那个症状呢是包括肚痛、肚屙，严重呢还会出血。
那个症状它会包括有腹痛、腹泻，如果严重的话可能会发炎出血，
还会是发烧和是体重减轻，
会发烧和体重减轻。
Carol 在马拉维之前曾经有一次很严重的发病，
Carol 她在去马拉维之前曾经有 一次很严重的发病，
要住院，还有一段时间不可以吃东西，
有一段时间还不能吃东西，
要靠打针去将营养素注入身体里面，
要靠打针来注射营养液到体内，
这个是长期的病，是不能够根治，
这是一种长期病，不能根治。
马拉维的医疗设施不足够，
马拉维的医疗设施是不足的，
又比较落后，卫生环境差，
比较落后，卫生环境差，
再加上政治不稳，
而且政治不稳，
同埋要照顾一对年纪好小的子女，
还要照顾一对年幼的子女，
所以很多认识 Clara 的人都很担心她去马拉维，
所以很多认识 Clara 的人都很担心她去马拉维，
因为如果她在那里发病的话就可能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去医治，
因为如果她在那里发病的话就可能没有足够的医疗资源去医治，
会很容易引出并发症，
很容易就会有并发症，
使到生命是有危险，
使到生命有危险。
但 Clara 比其他人都更加有原因不去马拉维那里宣教，
Clara 她比其他人都更有原因不去马拉维宣教，
但他们却是没有被这个软弱去阻拦，
但他们没有被这个软弱阻拦，
仍然坚持遵行主的吩咐，回应主的呼召，
仍然坚持遵行主的吩咐，回应主的呼召。
他们去了马拉维那里传扬福音和训练门徒，
他们去了马拉维那里传扬福音训练门徒。
奇妙的是在马拉维的七年半里面 Clara 一次没有发过一次病，
奇妙的是他们在马拉维七年半的时间里面 Clara 都没有发过一次病，
身体还比好像在美国那里比更健康，
身体好像比在美国的时候还健康。
大家在相片 右手边那张相片就是他们刚刚拍的了，
大家可以看相片的右手边的相片就是他们刚照的，
看到他们的子女都能够很活泼健康的成长，
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子女也能很健康活泼的成长。
在这七年半里面，
在这七年半里面，
上帝大大的使用他们，
上帝大大的使用他们，
很多人因为他们的事工认识主，
很多人因为他们的事工认识主，
得救恩，
得救恩，
也都很多信徒被栽培成为领袖，
也有很多的信徒被栽培成领袖。
在下一张的 slide 那里，我们就会见到他一些事工了。在下一张 slide 这里，是这张，你看到右手边那两张在他家的前院和后院那里的儿童事工。
我们可以看相片里面，大家看
左手边，
左手边两张是在他们家的儿童事工。
最多那次有200个小孩参加，
哇，最多一次有大概200多个孩子。
在右手边的上角上面那张就是他们训练门徒，
右上角那张是他们训练门徒，
右手边下边那张就是他们为当地的人洗礼，
右下角那张是他们在为当地人施洗。
当我们去遵行主的吩咐，
当我们去遵行主的吩咐，
就会成日都会有神迹相随，
就常常会有神迹相随。
跟住我哋讲第三点，点样去参与喺上帝嘅神迹里边？
第三点，讲我们参与在神的
神迹里边，
神迹里面，
就是我哋要奉献我哋嘅所有，
就是要奉献我们的所有。
大家一起去读呢段经文，
大家一起来读这段经文。有一个门徒，就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对耶稣说：“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耶稣说：“你们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数目约有五千。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
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名呢，是来自当时有一个小孩子献上五个用大麦做的饼和两条鱼。
五饼二鱼这个神迹的名字是来自当时一个小孩献上五个用大麦做的饼和两条鱼。
耶稣用了这个连名都没有记载的小孩所献上的，
耶稣用了这个当时连名字都没有的小孩所献上的，
行了伟大的神迹，
行了伟大的神迹，
吃饱了最少五千人，
吃饱了最少五千人。
五個餅和兩條魚可能是那個小孩子的媽媽給他剛剛夠他吃 的食物。
五個餅和兩條魚可能是這個孩子的母親給他剛夠他吃的食物。
而當這個小孩子知道門徒在找食物的時候呢，
當這個小孩子知道門徒在尋求食物的時候呢，
他可以自私地說、我 不分，我要留這些食物給自己，因為如果我獻了出去之後，我就可能吃不飽了。
他可以很自私的把食物留给自己，因为如果献上的食物他自己可能就吃不饱了。
他也都可以很自卑地说他不想 去将这些用大麦做的粗饼去拿出来给人吃，宁愿留给自己吃。
或者他是可以很自卑的觉得用大麦做的这种粗饼不可以拿出来给人吃，而把食物留下。
但是感謝主，這個小孩子沒有這樣做。
但是感謝主，這個小孩沒有這樣做。
他選擇了將他所有的獻上。
他選擇了將他所有的獻上。
因為他的奉獻。
因為他的奉獻。
他就成為了這個偉大神蹟的重要參與者。
他就成為了這個偉大神蹟的重要參與者。
一個平凡的小孩子所能獻上的被耶穌基督使用。
一個平凡小孩所獻上的被耶穌所用。
祝福倍增，成为众人的祝福。
祝福倍增，成为众人的祝福。
耶稣渴望我们都献上自己的所有。
耶稣渴望我们都能献上我们的所有。
就是甘心将自己拥有的被主使用。
就是甘心把自己拥有的被主所用。
特别是我们的才干、智慧和时间。
特别是我们的才干、智慧和时间。
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成为全时间的传道人。
不是每个人都会做全时间的传道人。
但我们都应该在自己所处的岗位上面被主使用，荣神益人。
但我们都可以在自己所处的岗位上被主所用，荣神益人。
今天我们就讲了三点人在上帝行神迹的过程中的参与。
今天我们说了三点人在神行迹当中的
参与，就是看到人的需要，遵行主的吩咐和奉献我的所有。
就是看见人的需要，遵行主的吩咐，奉献我的所有。
当我们做到这三点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见到惊天动地的神迹。
当我们做到这三点的时候，我们不一定会看到惊天动地的神迹。
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主。
因为上帝是我们的主。
他有完全的主权，决定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行他认为最适合的神迹。
他有完全的主权，决定在哪个时候、哪个地方行他认为最合适的神迹。
他不会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行神迹。
他不会因为我们做了什么而行神迹。
但是当我们看到人的需要，
但是当我们看到人的需要，
忠心的遵行主的吩咐，
忠心的遵行主的吩咐，
同埋愿意献上我哋自己嘅所有，
和愿意献上自己的所有，
我哋嘅生命就会被改变。
我们的生命就会被改变。
当我哋嘅生命被上帝改变，
当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改变，
我哋嘅生命就彰显咗上帝嘅恩典同埋能力。
我们的生命就彰显了上帝的恩典和能力。
这个就系神迹。
这就是神迹。
当我们的生命成为神迹，
当我们的生命成为神迹，
我们就有神迹相随。
我们就有神迹相随。
我再一次就是，当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改变，
当我们的生命被上帝改变，
我们的生命就成为神迹。
我们的生命就成为神迹。
当我们的生命成为神迹，
当我们的生命成为神迹，
我们就有神迹相随。
我们就有神迹相随。
杨牧谷牧师在他所写的一本书《你欠生命一份神迹》那里这么说。
杨牧谷牧师在他所写的书《你欠生命一份神迹》里面这样说，
他说生命的神迹不是岁首烟花汇演，
生命的神迹不是岁首烟花汇演，
叫全城的人哗然，
叫全城的人哗然，
但神迹的确是烟花，
但神迹的确是烟花，
叫身旁的人哗然，
叫身旁的人哗然。
不管是从哪一点开始，
不管是从哪一点开始，
你都可以叫自己的生命耀眼，
你都可以叫自己的生命耀眼，
叫你身旁的人哗然，
叫你身旁的人哗然。
当你的生命拼出耀眼光芒的时候，
当你的生命拼出耀眼光芒的时候，
耀眼的生命就是神迹，
耀眼的生命就是个神迹。
人人都应该拥有起码一个生命的神迹，
人人都应该拥有起码一个生命的神迹。
今天你若仍然暗淡黯然，
今天你若仍然暗淡黯然，
你就是欠生命一份神迹，
你就是欠生命一份神迹。
杨牧谷牧师说，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起码一个生命的神迹。
杨牧师说，每个人都应该拥有起码一个生命的神迹。
今天我们的生命究竟是暗淡抑或是有光彩呢？
今天我们的生命是暗淡还是有光彩呢？
我们有没有，我们有没有欠生命一份神迹呢？
我们有没有欠生命一份神迹呢？
上帝赐给我们生命，
上帝赐给我们生命，
是期望我们活得精彩，
是期望我们活得精彩，
活得荣神益人，
活得荣神益人，
活得福杯满溢，
活得福杯满溢。
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神迹不单止喂饱了五千人，
耶稣所行的五饼二鱼的神迹不单止使五千人吃饱，
剩余的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剩余的还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我们一起读一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读下面的经文。他们吃饱了，耶稣对门徒说，把剩下的零碎收拾起来，免得有糟蹋的。他们便将那五个大麦饼的零碎，就是众人吃了剩下的，收拾起来，装满了十二个篮子。
十二个篮子就是满日的恩典，
十二个篮子就是满意的恩典。
当我们的生命成为神迹，
当我们的生命成为神迹，
我们就会影响身边的人，
我们就会影响身边的人，
让其他人的生命都成为神迹，
让其他人的生命都成为神迹。
刚才我们讲过苏耀宇弟兄，
刚才我们提过的苏耀宇弟兄，
他是瑞士人，
他是瑞士人，
他识七种语言，
他懂七种语言。
十五岁的时候呢，他就开始对中国人的需要有负担，
他十五岁的时候就开始对中国人的需要有负担，
并且是开始学习中文，
他开始学习中文，
预备向中国人分享福音，
预备向中国人分享福音。
苏弟兄看到中国人的需要，
苏弟兄看到中国人的需要，
遵行主的吩咐，
遵行主的吩咐，
奉献自己被主使用，
奉献自己被主所用。
1998年短宣之后，他就去了中国。
1998年短宣之后，他就去了中国，
去到偏僻的山区那里，
去到偏僻的山区，
去向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分享上帝的爱，
去给一些没有听过福音的人分享上帝的爱。
他抓紧每一个传福音的机会，
他抓紧每一个机会向人传福音，
就是坐的士的时候都会向个的士司机去传福音，
他就算乘坐出租车也会跟司机聊天，
就是跟他传福音，还有还会送圣经给他，
给那个司机传福音还送圣经给他。
2009年年底，苏弟兄和另外一个瑞士同事，
2009年的年底，苏弟兄和另外一位瑞士同事
一起完成了一共用了八年才编写好的古希伯来语教程，
他们完成了一共用了八年所编写的古希伯来语教程，
帮助国内的希伯来来语老师知道怎样去有效地去教旧约的原文语言，
帮助国内的希伯来语老师知道怎样能有效地教旧约原文的语言。
在2001年，他在 同海斯家姊妹咧就喺中國西南部一個落後嘅涼山嗰度咧，偏遠嘅涼山嗰度舉行咗婚禮。
2001年，她與凱斯家姐妹在中國西南部偏遠的涼山舉行了婚禮。
喺個大家見到幅相啦，喺個幅相裏邊咧睇到佢哋嘅婚禮嘅盛況。
大家可以看相片，從相片中可以看到他們婚禮的盛況。
佢哋著住呢個少數民族嘅服裝咧，同當地嘅人一齊嚟跳舞。
他們穿着少數民族的服裝，與當地人一起跳舞。
一對外國嘅人竟然可以喺偏遠嘅中國地方同中國人咁親近。
一對外國人竟然可以在邊遠的中國的地方與中國人那麼親近。
仲有咁多中國人一齊嚟去參與佢哋嘅婚禮。
還有這麼多的中國人一起參與他們的婚禮。
我相信呢個就係耀眼發光嘅生命。
我相信這就是耀眼發光的生命。
蘇弟兄夫婦嘅生命就係神蹟。
蘇弟兄夫婦的生命就是神蹟。
因為佢哋。
因為他們
好多中國人嘅生命都成為神蹟，
很多中國人的生命也成為神蹟。
1998年嘅短宣，仲有其他隊員都係睇到人嘅需要，進行主嘅吩咐，同埋奉獻自己所有。
1998年短宣，還有其他的隊員都是看見人的需要，遵行主的吩咐和奉獻自己的所有。
明立中弟兄曾經係教會嘅義務傳道。
明立中弟兄曾是教会的义务传道，
他带领团契小组又栽培了不少的同工。
他带领团契小组又栽培了不少同工。
后来有了癌症，
后来得了癌症，
在癌病的影响之下，仍然继续在讲台上面和用文字来见证上帝的恩典。
在癌症的影响下，他还继续用讲台和文字分享见证上帝的恩典。
在病痛里面仍然坚定信靠，
在病痛当中仍然坚定信靠，
满有平安，
满有平安。
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周朴姊妹，
已经离开了我们的周朴姐妹。
在她癌症末期的时候，连穿衣服都有困难的时候，
在癌症末期连穿衣服都有问题的时候，
仍然不忘记去鼓励和劝勉周围的弟兄姊妹，
仍然不忘鼓励和劝勉其他的弟兄姐妹。
这是至死忠心，
这是至死忠心。
在1998年短宣里面决志奉献的郭道灵牧师师母，
在1998年短宣中决志奉献的郭道灵牧师师母，
他们放弃了高端科技研究的高薪厚职，
他们放弃了高端科技研究领域的高薪厚职，
献身作全职的传道人，
献身做全职的传道人，
完成了神学训练之后。
完成了神学训练之后，
现在在瑞士的日内瓦那里牧会，
现在在瑞士的日内瓦牧会。
郭牧师将会是今年我们宣教年会的讲员。
郭牧师将是今年宣道年会的讲员。
还有我们亲爱的李牧师，
还有我们亲爱的李牧师，
40年忠心侍奉，
40年忠心侍奉，
带领教会建立信徒，
带领教会建立信徒，
关怀老幼，栽培领袖，传扬福音，
关怀老幼，栽培领袖，传扬福音。
他们每一个都是平凡的人，
他们每一个都是平凡的人，
却因为忠心的被主使用，
却因为忠心被主使用，
不单止自己的生命成为神迹，
不单自己的生命成为神迹，
也都成为上帝行神迹的器皿，
也成为上帝行神迹的器皿，
活出了充满光彩而又不平凡的生命，
活出了充满光彩而又不平凡的生命。
弟兄姊妹，
弟兄姐妹，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成为神迹，
盼望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都成为神迹，
也都盼望我们能够成为上帝行神迹的器皿，
也盼望我们成为上帝行神迹的器皿，
不单止自己得福，
不单自己得福，
也都使到其他人因我们得福，
也能使其他人因我们得福。
我们一起祈祷，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天父，
亲爱的天父，
感谢你给这么多见证人好似云彩咁围绕住我哋，
给我们这么多见证人，如同云彩般围绕我们。
叫我哋知道，我哋虽然平凡，
让我们知道，我们虽然平凡，
但系靠住你，我哋嘅生命可以活得精彩。
但是靠着你，我们的生命可以活得精彩，
活得耀眼，
活得耀眼。
求主帮助我哋睇到人嘅需要，
求主帮助我们看见人的需要，
进行你嘅吩咐。
遵行你的吩咐，
献上我们的所有，
献上我们的所有，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迹，
让我们的生命能够成为神迹，
也都让我们成为你行神迹的器皿，
让我们能成为你行神迹的器皿。
使到喺我哋周围嘅人嘅生命都能够成为神迹，
可以让我们周围的人都成为神迹。
感谢主，祈祷奉救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感谢主，祈求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
阿门。
阿门。阿们